在澳大利亚的西南威尔士州第二大城市著名景点纽卡素的买托尔节大游行中，由悉尼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再次成为明星方阵，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我们来看看本台记者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2009年10月11日，澳大利亚悉尼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纽卡素和猎人谷地区 Matara 节48周年的庆典游行。由天国乐团舞蹈队组成的法轮功方阵向民众展现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全程近一个小时的巡游中，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鼓法号震十方等曲，赢得了观众的掌声。主办方首先代表当地民众感谢来自悉尼的法轮功团体，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是古老而久远的传统中国文化，修炼真善忍的同时结合五套功法练习，同时还介绍了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弘传的情况。那他的活动是纽卡素地区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庆，今年已经是第48个年头了。
The parade's been held for 48 years. This is our 48th year. In 2 years' time, we'll be celebrating our 50th anniversary, and we'll be inviting everybody from everywhere to come and be a part of that one.
位于新南威尔士州中部海岸的纽卡素是一座风景优美的海滨城市，在悉尼以北160多公里处，其工业、海运、旅游业发达。附近的猎人谷是闻名于世的葡萄酒产地。
10月10日和11日，日本东京中野区的市民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市民社区活动——中野节。中野节活动包括游行、集会、舞台表演、土特产展销等。法轮功团体参加了10日的游行，游行方阵包括天国乐团、彩旗和腰鼓队。天国乐团团员们身穿唐代古装，动作整齐，演奏的法轮大法好等曲目雄壮有力。法轮功团体于2004年在东京注册为 NPO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大约有1200人参加了这次游行。中野消防署的参加者们有节奏地排着三车行进，祈祷人们远离火灾。本届中野节实行委员会游行部负责人佐野公泽介绍说，
区民的活性化っていうかね、が一番主だ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はい、だから参加してるのも今かなり団体が多くなってきてますけど、いろんな町のボランティアとかそうサークル活動やってる人が結構来てますんで。
市民节还包括舞台表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十年历史的中野大鼓队的表演。
聞くものではなくて感じるものです。ぜひ僕らの太鼓を聞きに来てください。
新南人记者张小雨，日本东京报道。
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运用各种方式揭露中共对信仰团体的残酷迫害，其中之一是以法轮功修炼原则“真善忍”来命名的“真善忍”国际美展。艺术家们运用一幅幅油画，述说他们的同胞在中国承受苦难但仍然坚持信仰的历程。2008年3月，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预计结束的前一个星期突然遭到校方关闭。当时主办的学生怀疑中共使馆向学校施压，于是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经过一年多的法律诉讼，法官本亚米尼上周裁定，中共大使馆提供特拉维夫大学许多活动经费，校方屈从其压力而停止了展览，违反了学生的表达自由。本亚米尼并在其判决中规定，校方应另给一周的展期，并且需赔偿学生45000以色列币的诉讼费。
We are talking about universities and their duty.
律师赞哈瑞亚说：“我们谈到了大学，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他们是为了诸如言论自由这样的宪法权利而建造的。”法庭判决时还提到，校方决定结束美展的前一天，中共大使馆的文化官员到校务长办公室要求停止美展进行。记者联系中共驻以色列大使，单接电话的人称，假日期间无人能对此做出评论，校务长办公室也不做回应。尼桑是当时美展主办人和原告之一，他说打赢了官司只是一部分的胜利，他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同修仍未被释放。 尼桑说，我不能说对判决感到高兴，不过毫无怀疑的是正义得以伸张。在判决这天，学校当局成了中共暴政下的受害者，中共试图让中国的受害者无法发出声音。法庭宣判结束后，特拉维夫大学学生会发言人对美展报以支持。赖维说，我们认为拥有许多的观点很好，所以当学生们要求再一次举办美展时，我们会完全配合，帮助他们达成。按照法庭的判决，校方将在学校的中央图书馆举办真善人美展一星期。
原辽宁省鲁迅美术学院职工高荣荣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警察毁容折磨致死，已经整整四年了。十一期间，当局因惧怕高荣荣父母两位老人为高荣荣申冤，派人对他们进行24小时监控。
从9月30日下午开始，在北京市海淀区光大花园小区高荣荣父母住处的门口，一批人24小时监视这两位80岁高龄的老人。这些人每天四班倒，每班两人。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人是海淀街道办事处的人员，来监视高荣荣的父母，防止他们十一期间去申冤。连日的监控对高荣荣的父母造成精神折磨。10月4日上午，父亲在小区内缓缓步行时突然发病，被小区保安扶进楼里。高荣荣于2003年6月被沈阳当局绑架，并关押在沈阳市龙山教养院。2004年5月7日，狱警唐玉宝、江兆华用电棍连续电击高荣荣7小时，致使其面部严重毁容、重大变形、布满水泡。高荣荣被毁容后的照片在国际社会曝光后，中共当局把他转移到了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在那里被狱警苏静、赵来喜折磨致死。唐玉宝、江兆华、苏静等人至今逍遥法外。辽宁省检察院法医为高荣荣做的验伤报告也被辽宁省政法委扣押。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当局曾威胁高荣荣父母和哥哥不得为高荣荣申冤。高荣荣的外甥女得到加拿大政府的留学签证，也遭到国安人员阻拦，被列入黑名单，不能去加拿大上学。新唐人记者方竹报道。
就在十一前夕，天津蓟县阴流派出所的警察深夜呢，欲翻墙闯入法轮功学员郝银的家中。当时只有郝银的三个女儿在家中睡觉，孩子们被吓得向邻居高声呼救，才使得这些警察没敢强行翻墙闯入。
这张照片中深夜坐在墙头上的警察是蓟县阴流派出所副所长赵松伟。9月29号凌晨4点多，他带领一群警察到郝银家敲门，要进去搜查。当时家中只有郝银的三位女儿，深夜之中不敢开门。一些警察翻上墙头，准备强行闯入。此时三位女孩子只好大声向左邻右舍求助，致使这帮警察未敢翻墙而入。记者就此事致电阴流派出所查询，对方一位自称也姓赵的警察承认有此事，辩称此举是有充足理由的执法行动。记者追问他们的行动理由是什么，对方避而不答。
这个理由啊，理由很充分啊，你问他们，他们自己就很清楚啊。
但是你为什么要半夜跑人家去呢？
半夜那是工作需要。
郝银和妻子高燕娥都是法轮功学员。郝银今年上半年被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后被劳教，郝银从看守所走脱，被迫流离失所。高燕娥因讲法轮功真相被判刑3年。被迫害的一只眼睛失明，一只耳朵失聪。目前郝银家中只剩下三个女儿和一个在外住校的小儿子。在十一前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深夜里上墙砸门。他们来时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吓得三个女孩子天天大门紧锁，惶恐不安。新唐人记者李明、刘翔采访报道。
辽宁省铁岭市法轮功学员胡英在去年7月被中共当局以所谓奥运安保为名抓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目前胡英已被迫害得精神失常。
今年43岁的胡英原是辽宁铁岭东北输油管理局职工， 由于向身边的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在过去十多年中，胡英多次被当局绑架，先后关押在铁岭教养院、辽阳教养院、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和辽宁女子监狱，遭受到强迫灌食、吊铐、毒打、电击、关紧闭、强迫劳动、剥夺睡眠等酷刑折磨。2005年4月，胡英被判刑4年，在被迫害出现严重肾病、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才被返回家，当时他的体重只有50多斤，无法行走。去年7月4日，辽宁调兵山市又以所谓奥运维稳为名，再次绑架了流离失所中的胡英，先后关押在铁岭市看守所和调兵山市看守所，并对他进行吊铐和毒打。今年1月，胡英被关进了位于沈阳监狱城的辽宁女子监狱，先后在三大队和二大队遭受严管和迫害，期间就多次被送到医院抢救。近日家人去探视胡英，狱警索要了300多元所谓医疗费，家人发现医疗鉴定书上胡英鉴定为精神分裂症。目前胡英仍被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二监区，狱方也拒绝释放他。新唐人记者邵红、刘翔综合报道。
就在今年的9月25号，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胡其立进行非法的庭审。胡其立当庭要求无罪释放，他的律师呢也为他做无罪辩护，但是法官在610人员的操控下违背司法程序，剥夺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权利，把庭审当作走过场。
开庭前，市610办公室召开公检法开会，给胡其立定罪。司法过程中，警方无搜查郑超家，私分财物和现款，法院剥夺家属旁听的权利，强行搜查律师公事包，公诉人出庭冒名顶替，庭审中不出示任何物证，不给律师有关本案的法律文书和判决书等等。胡其立女儿出席了旁听，她说，我妈妈写了2页陈述词，只讲了2句就被庭长高志新打断不让说了。胡其立女儿表示，她妈妈要宪法第35条和36条，其中有信仰自由的条款，律师要递给胡其立，但被法官阻止。这个法官在庭审中也没有说一项法律，说法轮功是违法的。律师指出，按现行法律，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他们发传单讲真相，根本就没有触犯法律。但高志新多次强行打断律师的辩护，甚至说不要扯什么宪法，这跟宪法没啥关系。胡其立女儿还披露，律师在辩护的时候一提到法轮功是合法的，或者是说信仰无罪呀，法官就不让说，多次有意阻挡。家属表示要把官司打下去，因为这本来就是冤案。新唐人记者谢玲、曲明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好，据民会网8号报道，新疆居民葛丽君10年前被以修炼法轮功为名开除大学学籍，之后3次被地方当局非法关押了6年。由于不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2007年葛丽君被第3次抓捕，身上值钱物品和10000多元人民币也被地方警察搜走。葛丽君在乌鲁木齐昌吉劳教所中受到电击、殴打和奴役等酷刑对待。2009年3月，葛丽君被释放回家时已经四肢僵硬，当地多家医院被当局告知不得为葛丽君治疗，致使年仅33岁的葛丽君在今年6月过世。
据民会网报道，湖北省赤壁市法轮功学员郑玉玲于8月25号被强送湖北女子劳教所关押，9月28号死亡。劳教所29号通知家人，郑玉玲的丈夫前往接到遗体，已被装在水晶棺里，化了妆，穿好了衣服，但是仍然看得出鼻子变形，手上有许多针孔。据报道，郑玉玲8月6号晚上在赤壁市公安局宿舍楼粘贴营救法轮功学员的标语，而遭警察绑架强送劳教。
据民会网13号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居民傅玉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中共当局迫害真相，2月8号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受到严刑拷打和逼供，7月7号被非法判5年刑期，8月20号被关进佳木斯监狱。他曾以绝食和平抗议被非法抓捕。傅玉因长期被狱警施以酷刑，目前出现呕吐、昏迷等现象，但监狱拒不放人。傅玉70多岁的母亲多次要求探视，都遭到拒绝，呼吁外界关注。